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财长耶伦表示，在6月15号前很难支付所有账单。拜登谈及美中关系，表示很快会开始解冻。中共禁止购买美光晶片，美商务部要求中方解释。泽连斯基访问广岛原爆纪念馆，对原子弹造成的死者人影感触至深。拜登表示，泽连斯基保证 F-16 战机不会攻击俄罗斯领土。美国疾控中心担心高致命 H5N1 禽流感可能会传染给人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总统同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双双宣布，两人将会在星期一就提高美国举债上限进行协商。麦卡锡当日透过推文说，拜登结束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返回华盛顿期间，两人曾经通过电话，并且同意在星期一面对面商讨债务上限问题。对于美国悬而未决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表示，6月1号仍然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死线。他向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表示，目前的税收和支出总是存在不明朗，因此很难完全确定这一点。美国在6月15号是能够迎接大量的税收，但是撑不撑到那一日将会是个问题。他估计6月15号之前，美国能够支付所有账单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美国政府的库房已经缩减到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水位。财政部上星期五曾经表示，截至5月17号，财政部已经执行了所有非常规措施，目前国库只是剩得920亿美元。星期日，拜登总统在日本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的新闻记者会讲到美中关系。他表示，他预计美中关系将会很快得到改善。拜登提到，在去年的巴厘岛会议，习近平主席和我在一些要做的事件曾经达成共识，但是今年较早时候，一个载有相当于两部货车间谍设备的气球在美国上空飞行，并且随后被击落。就美中沟通来讲，这一切都在气球事件之后变了。不过他补充说，我认为你会见到他很快就会开始解冻。拜登之前曾经表示，他想和习近平会面，并且对两人安排期待已久的电话会谈表示乐观，但是他没有说明会在几长时间之内举行。上星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并且进行为期两日、长达8至10个钟头的会谈。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近日亦都在华盛顿和美国商会部长雷蒙多会晤，在底特律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星期一，据中共网信办宣布，由于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没有通过审查，中共将会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营运商购买美光晶片，显示中美晶片战出现升级信号。根据中共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定义，可能包括由电信到交通以及金融等各领域。中共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讲明调查发现什么风险，也都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对于中共的最新行动，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个行动连同最近其他美国公司的突袭和瞄准，和中共关于他们正开放市场并且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讲法不符合。商务部将会持续和中方接触，并且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而据美光公司星期日发表的声明，美光正在评估审查的结论以及评估下一步行动，并且期待继续和北京当局进行讨论。 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已经在星期日闭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亲自参与了最后一日的议程，并且在星期日晚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参观访问广岛原爆纪念馆的时候，见到一张名为死者人影的相，令他感触好深。所谓死者人影，是1945年8月6号美国投袭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上空爆炸之后，热辐射将一些住有银行广岛分行门口的人霎时间变成人影的痕迹。当日泽连斯基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起到位于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访问大约40分钟，之后亦都到和平纪念公园里面的原爆罹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和合照，两人随后在广岛国际会议现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人类应该避免战争，现在广岛已经重建，自己希望乌克兰被战火侵袭的城镇亦都早日能够重建。针对美国近日宣布将会支持提供 F-16 等先进战机给乌克兰一事，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发表的讲话中提到，将 F-16 战机送往乌克兰将会引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卷入冲突的问题。上星期五，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战机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向拜登保证 F-16 战机不会用于攻击俄罗斯领土。拜登总统星期日在日本广岛的记者会对媒体说，我在泽连斯基那里得到明确保证，他们不会利用 F-16 进入俄罗斯领土。拜登强调，他向泽连斯基说，华盛顿和基辅的其他支持者不会动摇，亦都不会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动摇我们的决心。泽连斯基强调，他相信由西方获得的 F-16 战机能够帮助击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但是目前还未清楚西方盟友将会提供多少架 F-16 战机给乌克兰。面对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爆发的高致病性 H5 禽流感病毒，包括在野生鸟类和家禽中发现，以及哺乳类动物之中出现零星的感染事件，同时有罕见的人类感染情况。上星期，各地流感专家在曼谷举行了为期两日的禽流感研讨会。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在今次的研讨会，专家都寻求对付 H5 的持续威胁，并且设定特定地区的优先事项，目的是帮助提高相关国家禽流感的防范活动。根据疾控中心指出，这些病毒之中最多出现的是 H5N1 病毒株 2.3.4.4B。 这些病毒去年开始在全球传播以来，已经报告了9宗人类感染病例，其中2宗发生在中国，1宗发生在越南。而这种 H5N1 病毒具有高致命率，几乎杀死了被感染的所有鸟类。在2003年以来报告的人类病例之中，死亡率是 56%。 专家都担心这种病毒如果发生变异，导致出现人和人之间的传播，人类不一定会控制到这类疫情的爆发。
七国集团加大施压中共和俄罗斯。 G7 峰会期间，美日韩领导人会面，共同面对区域威胁。意大利洪灾后又发生火山喷发，墨西哥烟峰火山喷出烟灰和熔岩，提高警戒升至黄色3级。 WHA 预防大流行病开始就国际协议磋商。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七国工业集团 G7 上个礼拜六加大谴责中共正在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同时敦促北京要俄罗斯停止军事入侵并从乌克兰撤军。 七国集团在广岛峰会的公布中批评中共使用经济威逼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破坏外交官安全、民主机构完整与经济繁荣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公布还呼吁和平解决并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企图。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的间隙和印尼总统维多多等应邀与会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活动。这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最初在英国康沃尔启动的时候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巴西、科摩罗群岛、库克群岛、印尼、南韩、乌克兰和越南应邀参加今次峰会，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全球南方扩大接触努力的一部分。岸田文雄还邀请印度和澳洲的总理，并同他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议，讨论三方合作面对区域威胁。白宫针对美日韩三边会议发表声明说，拜登赞扬韩日领导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勇敢付出，并且指出由于他们的努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声明表示，三国领袖在今次 G7 峰会期间讨论日后如何进一步合作，其中包括三国协商应对北韩核导弹试射威胁的做法。据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他们讨论了共享北韩导弹数据的合作事项，以及印太战略、经济安全与太平洋岛国接触等事项。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还邀请岸田和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举行另一次三边会议。礼拜日是 G7 广岛峰会的最后一日。当日较早时候，三边会谈之前，岸田和尹锡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个是他们今年进行的第三次会面。G7 今年首度发表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的领袖声明。英国首相辛伟成在 G7 峰会期间主持了一场聚焦经济安全的会议。辛伟成礼拜日在 G7 峰会记者会提到，中国对当代全球安全繁荣构成最大挑战。他强调 G7 峰会显示英国政府应对中国的策略完全同盟友协调一致。他说 G7 的共识是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应寻求去风险化而不是脱欧。同时 G7 正采取措施以预防中国利用经济威逼手段干预他国主权事务。辛伟成除了18号事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19至21号峰会期间，辛伟成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印尼总统佐科威、南韩总统尹锡悦、印度总理莫迪等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在20号的双边会谈，辛伟成和尹锡悦取得共识，将加速深化英韩伙伴关系，聚焦安全防卫、网络、科技和经济领域，包括半导体。英国政府19号发布半导体战略，其中亦提到在半导体领域与台湾的研究和应用合作。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艾顿纳火山21号再次喷发，吐出浓烟和火山灰，迫使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暂时关闭。意大利东北部艾米利罗马纳大区几日前豪雨，造成14人丧生，大约36000人撤离家园，很多城镇的街道成为河流。今次在48个钟之内降下大约200至500毫米的雨量，而当年的平均雨量大约是1000毫米。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提前离开七大工业集团国广岛峰会，与会各国领袖表达支持安慰，拜登总统握手并拥抱梅洛尼。根据意大利政府公布的新闻稿，梅洛尼19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分别进行双边会谈。梅洛尼20号则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他最后宣布意大利是明年 G7 轮值主席国， 预计将在6月中旬在南部的普利亚举行 G7 领袖高峰会。墨西哥烟封火山的浓烟、火山灰和熔岩喷向天际，对飞行和山脚下偏远社区构成威胁。当局21号将警戒层级升至黄色8级，如果再往上一级就是红色警戒。墨西哥市的两座机场20号因为火山灰落下而暂时关闭。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烟峰火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因为大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火山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烟峰火山位于墨西哥中部莫瑞洛斯州、墨西哥州和普艾布拉州的交界。根据民防协调员贝拉斯格斯表示，提高警戒层级意味着喷出岩浆的风险上升，以及重大爆发的强度不断增强，所喷出的碎片可以达到相当远的距离。下一步就是红色警戒，将会启动强制撤离令。烟峰火山已经有1000多年未曾大规模喷发，直至1994年度未曾大规模喷发，直至1994年再度活跃起来，之后一直处于活跃期。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21号指出，经历 COVID-19 危机之后，磋商中的新大流行病协议必须是一项剧烈转变全球卫生安全做法的历史性协议。世卫会员国已经开始就一项国际协议进行磋商，以确保全球防疫准备更加充分，或者是能够更有效因应下一场大流行的袭击。相关进程仍然在早期的阶段，目标是希望在明年5月下届世界卫生大会时候达成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录影致辞中说，我盼望目前就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回应而进行的磋商可以产生能够拯救人命的强有力多边做法。与此同时，东帝汶总统霍塔表示，每个国家无论大国抑或是小国、穷国或者是富国，都在设法对大流行做出适当回应。这个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而不是临阵磨枪。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外交官恐吓言论发酵，日议员话应驱逐，出科高层 G7 汇聚日本，岸田晶片霸业新格局，中国人出国热飙升，各驻华领馆签证预约排长龙，麦卡锡话拜登回来之前债务谈判无法恢复，深圳大厦深夜特震动摇晃，全栋住户仓皇逃命，居民受不住奥地利世界最美小镇嘉木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外交官恐吓言论发酵，日议员话应驱逐，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4月底发表，如果日本将台湾问题和安保政策联系起来，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的威胁言论在日本社会持续发酵。近日日本众议院议员松原仁说应将吴江浩逐出日本。针对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的恐吓言论，在10号日本外相林方正通过外交渠道抗议他的言论极不恰当。对此松原仁说，这种对日本的恐吓是决不允许发生，日本不欢迎这样的人，更应将他驱逐出境。松原仁说应该将他驱逐出境，换句话说请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日本或中国的大使都是各自国家的代表，他们应有着最基本对对方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应该是更重视和珍惜两国间友谊的人才被选为大使。 在今个月8号，驻多伦多的中国外交官赵毅因涉嫌参与中国人恐吓加拿大议员行动，被加拿大政府驱逐。从原人说日本应效仿，从原人说加拿大根据维也纳公约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日本亦应敢做，不要让中共错误认为他想讲乜就讲乜，日本只会口头表示遗憾和抗议，所以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随着中共日益增长的海外扩张和军事威胁，世上拥有民主价值观的国家陆续集结共同对抗中共。近日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在华盛顿讲话时透露，北约正是努力争取在东京开设事务所。从原人分析这种事态和目前正在召开的 G7 峰会都是中共不想看到的，发表这种恐吓言论正是中共感到恐惧的表现。从原人说，如果实现的话，这个将是北约在亚洲的第一所事务所，中共一定是极力反对，而 G7 峰会又是一个尊重人权和民主国家的集结，这些都让中共感到极大危机。从原人最后强调，如果中共外交官再有类似恐吓言论出现，就不单单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抗议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将他驱逐出境。Chip 4高层 G7 汇聚日本，岸田晶片霸业新格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七大半导体高层，台美日韩 Chip 4联盟首度汇聚日本，同时亦代表着新的半导体版图格局，日本将扮演着更重要角色。台美日韩 Chip 4联盟首次汇聚日本，岸田文雄在 G7 召开之前一口气会见了七大半导体巨头高层。有报道说，这个是展现岸田重塑晶片霸业的决心。英国首相辛惠成亦首度喊话要同日本半导体加强合作。日媒 NHK 分析，日本在1988年曾经拿下 50% 全球晶片市占宝座，如今要积极找回荣光。三菱日联研究咨询公司高级经理密萨图说，我们输了半导体游戏的赛局，面对台湾、韩国或中国的投资竞争，但如果你从经验中学习，我们肯定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日本成立晶片国家队 Rapidus， 锁定2纳米发展，补贴盟友更不手软。台积电熊本晶圆厂，日本政府有望补贴最高4760亿日元，亦传出日本将巨额补贴韩企三星150亿日元用来设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18号声明将持续投资日本，加强同日本半导体伙伴合作。英特尔虽然尚未有具体投资计划，但强调就三大面向深化同日本合作。GM 大厂美光敲定5000亿日元投资日本，发展次世代记忆体技术。数据显示，日本在植晶圆、光感测剂等化学原物料、封装技术和半导体设备方面都位居关键地位。美国有意打造 Chip 4联盟，日本将成为重要枢纽。财经专家黄世聪说，如果美国决心好大，他要收容日本，那当然就可以控制住这整个 Chip 4， 但看起来应该是收到成效。美日加强合作之下，这个半导体新格局应该就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应该是确定的事实。中国人出国热飙升，各驻华领馆签证预约排长龙。中国大陆兴起出走热潮，除了大批年轻人靠走线逃出国外，通过申请签证出国的人数亦暴增。陆媒报道， 国领馆一跃难求，签证抢飞拍得住新年抢票，但有些地方拒签率达 70%。目前各驻华领馆的签证预约申请率持续攀升，办理签证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在5月18号，不少旅行社都在这里转发两则消息，一个是美国的 B 类签证，亦即是外国人士到美国作短期停留的非移民旅游商务签证预约情况，上海领区已排到10月底。另一个是法国签证预约时间亦排到8月。浙江外海星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15日内婉拒了上百本欧美签证业务。对于背后的原因，公司负责人谷成良说不敢接。谷成良说，从今年年后起，申请德国、意大利签证的需求量开始逐渐上升，70%以上都是商务签。在4月，该公司签证受理量同比2019年增长一倍，从5月初起，预约神根签证已经一号难求，甚至即使抢到预约，亦有被取消的风险。上海一间提供专业签证咨询的公司透露，目前神根国家只有法国、荷兰预约放号稳定，但至少排到8月。北欧四国不需要预约，但拒签率高达 70%。该公司工作人员说，目前各领馆对于材料审核非常严格，还出现了不少被拒签甚至被追回签证的情况。对于普通中国公民来讲，前往欧美国家已经成了一件奢侈品，很多人因此转往亚洲国家。携程数据显示，近一个月签证办理量最多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而各间旅行社代办日本签证业务量上升最快，一间旅行社工作人员说，最近三个月他们公司的日签咨询量同比上涨 30%， 申请过签数量超过2019年同期 50% 以上。随着中国公民出国人数暴增，近期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地全面收紧中国公民签证的门槛，多位相关人士话俾自由亚洲知，中国公民申请韩国签证的难度拍得住入境美国，泰国就将中国公民的落地签期限缩短至15日。麦卡锡说，拜登回来之前，债务谈判无法恢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和白宫的债务上限谈判再次中断，需要等到拜登从日本回来之后才可以继续。麦卡锡在夜晚九点几发推文说，拜登总统认为联邦政府预算不可以节省分毫，他宁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债务违约的总统，亦不愿冒险激怒现在为民主党发号施令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拜登政府就反驳说，共和党人在礼拜五就债务上限提出的提议是一大退步，又声称提议包含极端的党派要求，永远无法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美国现今的债务上限是$314,000,000,000，拜登政府要求无条件提高这个上限，以满足他们提出的2024财年$68,000,000,000的预算水平，并能够应对赤字压力，但共和党人就坚决反对，将削减联邦支出作为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希望能够通过减少支出来缓解赤字压力。礼拜五晚，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高风险谈判在国会大厦恢复。几个钟头前，共和党谈判代表行出房间，指责白宫拖延讨论。拜登正是在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定在礼拜日返回华盛顿特区。 财政部长耶伦将6月1号定为美国可能会用尽资金来偿还政府已承担债务的最早日期。任何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协议都需要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两党主要立法者都承认最终妥协法案可能会让强硬派无法接受。深圳大厦深夜突然震动摇晃，全栋住户仓皇逃命。在19号，一则有关深圳一大厦有震动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深圳官方通报，18号晚间11点30分左右，深圳龙岗街道百富兴大厦楼体发生异响同震动，楼内居民亦因此仓皇逃命。据了解，百富兴大厦是龙岗地区一座重要建筑物，这次发生异响同震动的情况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根据网传现场影片和网民表述，深圳龙岗凌晨整栋楼房都震动摇晃，大楼内全部人落晒泥，后来亦唔见发布地震预警。专家启动房屋结构风险监测和安全评估，有关原因仲喺调查中。公开资料显示，百富兴大厦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碧新路2334号，物业类型系公寓住宅，竣工时间是2000年。对此民间议论纷纷，有自称是深圳的网民说住在35楼，感觉住这种高层公寓没有安全感。亦有网民披露自己住在这个小区，半夜凌晨疏散那阵，就是门前马路挖轻轨，挖到27米深，然后周围就地崩落，楼房马路都裂开。仲有网民说这次事件和之前蔡格大厦的摇晃事件很相似，深圳起了很多摩天大楼，地基很深，导致地下快被挖空了。前几年华强北好像亦有大楼震动，深圳地下都挖空，公司附近在度拆迁，我所在的公司大楼亦有震动，哪个还敢去翻工？居民受不住了，奥地利世界最美小镇架起木板。奥地利哈尔斯塔特有世界上最美小镇之称，又被视为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的取景地，让这个原本只有750人的宁静小镇变成每日涌入万名游客的全球观光胜地，当地居民不堪其烦。镇长决定在热门自拍地架上木板，希望游客可以识趣远离。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哈尔斯塔特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亦被好多人认为是《冰雪奇缘》里面艾伦戴尔王国的取景地。镇长舒之说，这个只是得750个居民的小镇，现在每日都有多达万名游客涌入，他们聚集在哈尔斯塔特湖畔影相，让居民不胜其烦。住在热门打卡景点旁的居民齐默尔曼说，周围拥挤的人群和噪音，无办法任意开窗活动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她和丈夫的身心健康。为了保护当地，舒之日前直接在热门打卡点上架起木板，希望借此破坏风景，避免游客聚集。不过就引起当地居民和网民不满，所以这块木板已经被拿下来，被一块写着我们住在这里的横额取代。事实上，为避免过多游客涌入，哈尔斯塔特正式在2020年颁布游客管制禁令，必须购买配额门票先可以进入，每年入城巴士数量限制是13000架，而停留低于2.5小时的旅客亦不可以进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边个控制咗巴克穆特？乌俄讲法互相矛盾。英上指中共系全球安全同繁荣嘅最大挑战。G7 峰会美韩日首脑会谈，加强三边关系。丢错盘又改口，晚啦。韩媒指中国足协与球员约100人被捉。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俄乌在边个控制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乌克兰称仍占据巴克穆特的一小部分，而莫斯科则对亚格纳雇佣军和俄军占领该市表示欢迎。20号俄方表示，在经过15个月的战斗后，他已经完全占领了巴克穆特。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时间最长、最血腥的一次战斗。普京仲发来了祝贺，但是乌方对此提出异议。21号亚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津在 Telegram 上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几乎没有人帮助过他们。与此同时，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奥列克桑德尔·西尔斯基则在 Telegram 中说，基辅的部队仍然控制着巴克穆特的一部分。控制郊区的基辅部队正在该市的俄军周围形成战术包围圈。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南马尼亚尔补充说，乌军仍在保卫巴克穆特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该市的私营部门，并声称拥有部分苦陷高地。当日泽连斯基亦否认俄控制了巴克穆特，他说，我认为没有，但那里什么都没有，俄军摧毁了一切。拜登则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价值 3.75 亿美元的新的一篮子军事援助，包括弹药、大炮、装甲车和训练。迄今为止，美国提供了370亿美元财政援助。拜登确认美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等第四代战斗机。泽连斯基欢迎这项决定，说这个将大幅增加乌克兰的空中战力。英国首相辛伟成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将与美国、荷兰、比利时以及丹麦合作，让乌克兰取得所需的空中战斗能力。拜登在港岛对记者说，泽连斯基明确保证这种战机将用于打击在乌克兰境内任何地方的俄军。一位不具名的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训练的地点将在欧洲，今年春天和夏天进行。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曾表示，训练 F-16 飞行员需要18个月。沙利文说，美国所有的考量都是出自于保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目的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转 Lakita 认为，美国允许乌克兰对克里米亚俄军发动袭击。时评人张天亮则认为，原本是说援助 F-16 给乌克兰不能够用于俄乌战争，现在说不能够用于对俄罗斯本土的打击。北约国家越来越强硬，其实俄乌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俄罗斯内部发生政变。20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上校对埃斯普雷索电视台表示，一旦基辅部署 F-16 战斗机，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同日俄官媒塔斯社则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表示，若果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他们将面临巨大风险。21号在 G7 首脑会结束时，英国首相辛伟成在 G7 会议上对记者说，中国对全球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他们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在国外越来越强硬。20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对北京强硬的 G7 峰会联合公报，同意实现关键矿产来源的多元化， 建立新的协调平台来对抗中共的经济胁迫，并谴责其企图改变南海现状的行径。新伟成呼应了这个联合公报的讲法，没有呼吁西方与中国脱欧，而是支持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他说，我们七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将共同努力，确保能够降低我们从中国看到的自身风险和供应链的脆弱性，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中共的敌意投资，同时以不会伤害彼此的方式进行。有网友认为 G7 公告中欧美表示不会与中国脱欧，讲明欧美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只能叫口号的尴尬。但时评人张天亮认为， G7 在产业链不受中共控制之前，每次下重手前都要讲软话，因为怕中共疯狂报复，这个同俄乌战争是一个原理，如果推进过快，怕普京突然发疯使用核武，所以就一些一些耗干敌人。而当俄罗斯被首导弹失效后，西方援助明显提速，对中共同样如此，西方就是要一些些脱欧，每次脱欧造成的伤口就用一些软话去填。此外，18号新伟成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并签订港岛协议，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强烈反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企图单方面透过武力或威吓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点名中共应该正视自身国际责任。此前新伟成面临着来自英国保守党内部人士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加强政府对中共的立场。周三前首相卓维斯呼吁新伟成将中共列为对英国安全的威胁。17号卓维斯在访问台湾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支持与中共展开对话，但不能够相信中共做出的承诺。21号拜登在 G7 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赞扬日韩领导人为改善两个关系所进行的勇敢付出，由于他们的努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强大。白宫说，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将三方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包括在面对朝鲜的非法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在经济安全以及各自的印太战略方面进行新的协调。据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三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实时共享朝鲜导弹数据方面的合作，还涉及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以及与太平洋岛屿的接触。此外，当日岸田文雄和尹锡悦还举行了双边会晤，这个是他们今年的第三次会晤，此举正值韩日加紧改善关系，以应对中共和朝鲜带来的安全威胁之际。1910年至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下的强迫劳动等相关问题，使得韩日两国多年来陷入争执。3月尹锡悦宣布，韩国不再要求日本公司赔偿二战期间被强征劳动的韩国受害者，这一举动使得两国关系解冻。尹锡悦随后访问了日本，岸田在5月初亦访问了韩国。岸田表示，他希望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他说，在当前战略环境下，迫切需要加强日韩关系，日韩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需要这两个亚洲经济强国的合作，以推进华盛顿的全球经济议程，并共同应对朝鲜和中共的威胁。拜登政府还一直在寻求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全面限制对华出售先进晶片设备，这一举动旨在阻止中共利用高端晶片发展军事现代化。日经新闻报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扬说，美国正试图在竞争中战胜中共，这个需要与盟友进行协调。近期笑果文化旗下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将习近平形容中共军队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话来形容野狗，被官媒 CGTN 编制举报辱军后，效果被当局罚款1335万人民币。 每当有大事发生，胡锡进都要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讲两句。这次老胡又毫不意外的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表达他的观点。15号事情刚发生还不大，胡锡进发微博说，虽然有错但已道歉，处罚要交由市场来决定。结果网上舆论滔天，事情越闹越大。16号胡锡进又发微博说，军队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17号人民日报、新华社、军政评纷纷下场表示，要严惩侮辱解放军的行为，对侮辱解放军的行为零容忍。胡锡进立即360度原地大转弯，表示坚决支持严肃查处，对触犯底线的就要其付出沉重代价。但是胡的相关言论遭到很多中共小粉红举报，举报的理由是涉嫌违法犯罪，称胡锡进在那帮少果讲话。胡锡进的改口已经迟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杂志立即对胡锡进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胡锡进说，对李浩石和少果的处罚要由市场来决定。环球人物杂志驳斥，永久禁演应该交由市场做决定，这种论调毫无法治精神，这个是错误的市场万能论的翻版。胡锡进说，对李浩石侮辱解放军，他主张治病救人。环球人物杂志驳斥，治病救人是对的，但有些人口中的治病救人是故意将法律和治病救人对立起来，故意模糊是非的边界，好让肇事者蒙混过关。事发至今，网上有一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绝不能够让某些人带了节奏。官方的针锋相对和网民大 V 的舆论形成合力对准胡锡进，胡锡进直接吓破胆，赶紧将微博设置成仅自己可见，好几晚都睡不着，凌晨一两点还在想办法补救。好多网友调侃，你猜将一名有胆封胡锡进吗？老胡比搞笑还效果，不是不敢动，是没有理由动，上面领导不发话，没有理由。建议一起封杀胡锡进，体制内混出来的，讲两面话太在行了。胡锡进可能面临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发言表态与官方定性完全相反，而且是毫无辩解的余地。直播吧19号消息，据韩国电视台 Channel A 记者金泰旭报道，目前被中共警方刑拘的韩国国脚孙准浩除了贿赂外没有其他指控。据孙准浩方面的一位官员说，中国足协包括球员在内已有约100人被拘留，连足协主席、副主席等高级官员都被捕。一位熟悉中方的官员表示，韩方正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搞清情况，但是中方只是重申只有孙准浩律师到位才可以谈详情。韩国足协方面亦在行动，副主席和律师都在申请中国签证，而被中国足协的致函至今未收到回复。孙准浩律师最快将在21号完成面谈申请，并在下周初与球员本人会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六抵达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正是七国元首决定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减轻中国风险的重要时刻。泽连斯基不仅同出席峰会的七国领袖会谈，亦都同邀请与会的其他国家领袖会面会谈，设法说服新兴大国领导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姿态。尤其印度总理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将会尽其所能，更加被外界认为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举动。法广报道形容，泽连斯基在广岛发起外交攻势，他落车依此就同英国首相辛伟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索尔茨等等进行接连不断的双边会晤。除此之外，他更加没有错过峰会的机会，和受邀与会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寻求他国对乌克兰更多的支持。 其中引人注目嘅系5月20号，泽连斯基同印度总理莫迪喺峰会期间举行咗会面。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喺俄乌战争当中一直态度暧昧，今次喺广岛会面，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我完全理解你同乌克兰人民嘅痛苦，乌克兰嘅战争对整个世界嚟讲系一个重要问题，佢亦都对整个世界产生咗好多影响。但我不认为呢个只系一个经济或者政治嘅问题，对我嚟讲呢个系一个人道问题，一个人类价值观嘅问题。另外，他特别向泽连斯基保证，为了解决这一场冲突，印度和我个人将会尽一切可能。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布信息说，他感谢印度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支持，特别在国际组织面前。泽连斯基还感谢莫迪向其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邀请印度参与实施乌克兰制定的和平方案。有报道认为，泽连斯基和莫迪的会晤和莫迪的表态会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紧张。CNN 指出，印度历来是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主要购买者，和莫斯科有着长期的联系。他还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购买力度，为普京政府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经济生命线，即使西方对这个关键收入来源进行了广泛的控制。虽然新德里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但他对联合国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和谴责其入侵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分析人士认为，耶德莫迪等领导人的支持或者理解，可能是推动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一个关键动机，其他参与国包括印尼、澳洲、巴西、韩国和越南。法国外交渠道的消息说，巴西总统卢拉亦都渴望和泽连斯基会晤。为泽连斯基会晤巴西和印度等主要新兴大国领导人穿针引线的马克龙总统对传媒表示，泽连斯基出席 G7 峰会对乌克兰可能是一个扭转局势的重大机会。一些新兴大国和俄罗斯藕断丝连，泽连斯基希望这些国家理解乌克兰人的处境。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突然变更行程参加峰会的举动看似突然，事实上在背后有很多 G7 各国背后考虑和在台面下的运筹帷幄。日前无论是 G7 七国首脑峰会，定是被称为会中会的四方安全对话括，俄乌战争和中共问题都是无可避免的焦点。5月20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持续的俄乌战争的可能解决方案分享了他的见解，在谈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得上话这个话题时，白宫发言人隔空向习近平将了一军，指出北京想要展现影响力的话，就让莫斯科撤军。今个周末，柯比亦都出席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并就中俄关系接受了美国媒体 MSNBC 的采访。他披露美澳日印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拜登、阿尔巴尼斯、岸田文雄和莫迪齐聚一堂讨论中共问题。柯比先是表示，中共的影响在这里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世界上很少有普京愿意倾听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就是其中之一。但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白宫对北京当局试图展现影响力、促进和平的态度，是希望北京不要做表面文章，以华丽的言辞只是让乌克兰妥协，变相帮助俄罗斯。他继续对中共将军说，因此我们一直向北京传达的信息是，利用你对普京的影响力来鼓励他离开乌克兰，将他的军队撤出去。除此之外，北京如果想参与和平进程可以发挥作用，但提出的和平提议必须基于泽连斯基总统可以接受的基础上，那北京充当这个角色才值得信任。而日前，中共派出的特使李辉到乌克兰进行会谈，已经被乌克兰断然拒绝了各样领土换取和平的提议。而俄方就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并派代表访乌访欧表示不满，认为是对普京的背叛。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共当局企图以促成俄乌停火来展现和膨胀他影响力的算盘，似乎前景暗淡。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今年5月突然回到中国，但随后又失去联络。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就宣布拆分为6大集团，并成立2个委员会同6个董事会，以加强公司治理同合规风险管理。同时，阿里巴巴亦都宣布了多个子公司的上市计划，但市场反应并不热烈。阿里巴巴在5月18日晚发布新一季度财报时，宣布了多个子公司的上市计划，其中阿里云智能集团分拆之后，寻求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阿里国际数字商业寻求对外融资，菜鸟探索上市流程，盒马实施上市计划。据悉，未来6至18个月内，阿里上述业务集团及子公司将会完成 IPO。不过，这些计划并没有让资本市场感到兴奋。截至5月18日美股收盘，阿里股价下跌 5.47%， 至每股 85.72 美元。有美股分析师表示，市场对阿里还需要观望，他们认为阿里的分拆上市可能是中共当局要求的，而并非出于商业逻辑或者增长动力。马云去年10月在上海发表了一场批评中共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讲，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不满。随后他旗下的蚂蚁集团的 IPO 被叫停，阿里巴巴被罚巨款，马云亦都鲜少公开露面。今年5月他突然回到中国，在杭州一所学校出席了一场活动，这个是他近一年来第一次公开回国，但之后他再次失去联络，他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亦都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言论。有分析认为，阿里巴巴的重组并非自愿或者自主，而是北京当局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压制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势力。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认为，北京现在可能需要阿里巴巴，但又不能让它好像以前那么强大。阿里巴巴的重组提供了一种限制垄断力量和平台影响力的方法。洪浩还说，阿里可能成为中共当局希望改造其他中国科技巨头的样本，腾讯显然是下一个。为了应对中共的扩张野心，美国计划在未来一周内和太平洋3个岛国签订新的战略协议，他们分别是白琉、马克罗西尼亚和马绍尔群岛。根据南华早报，美国太平洋岛国总统特使尹钰上证实，美国将会在22和23号分别和白琉和马克罗尼西亚签署新的战略协议。除此之外，未来几周内美国可能还会和马绍尔群岛达成协议，为这3个国家提供大约65亿美元的战略资金，用于未来20年的发展。尹钰上进一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白琉总统韦树人签署协议，和马克罗尼西亚的协议就将会等到23号布林肯前往该国签署。尹钰上是这些战略协议的起草者，目的是拉拢太平洋岛国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但美方和马绍尔群岛暂时尚未就签署协议达成一致。1980年代，美国首次和上述3个曾经是美国托管地的太平洋岛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根据该协议，美国将会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并保证这些国家的国防安全。作为回报，美国在这些地区将会有权建立军事基地，并进行非宣战性质的军事行动。自由联合协定的更新是美国抵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影响力的重要环节。布林肯亦都将会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双边防御同海上安全协议。先前美国发布的消息话，原本计划22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白琉同马克罗尼西亚同时签署 COFA， 但马克罗尼西亚表示希望在自己的国土上签署该协议，但尹钰上并未说明美国同马绍尔群岛签署 COFA 的延期原因。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